假如有一天
你的这个手机上的
YouTube、Facebook、TikTok 或者小红书没有办法使用了，你会怎么样？有些人说很好很好，有些人说哇怎么办，没有得看，哇资讯怎么办，可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今天的主题是要告诉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吸收的一切的资讯，怎么样喂养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恭敬的来到你的至圣所，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祈求神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我们的属灵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行道。我们如此感恩，把一下完全恭敬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乃是奉主耶稣基督最慈爱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阿们。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我常常听长辈们说不要吃空心菜。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会使我们的脚骨长得不好，空空的，然后脆弱。还有呢，我们读书的不可以吃鸡爪。为什么？因为呢翻书的时候手就好像鸡爪一样会撕裂那个课本，所以呢不会读好书。还有呢，但是长辈们的话很奇怪，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对吗？然后有些时候又很奇怪啊，说那不吃就是要吃什么猪脑补脑啊，所以呢你吃猪脑会变聪明，但是又很奇怪人家说笨猪。到底呢但我们的观念从哪里来？但是肯定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吃什么我们会成为什么人啊，这是历久不衰的一些这个世代的资讯告诉我们的。但是今天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喂养，也就是讲我们所吸收的资讯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世界观呢，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历久历史历代，然后一一点一滴的塑造出来。所以这一些的信念观念使到我们的生命呢，会影响我们做出一些的选择，而最终我们的选择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然后最终带出这个后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渴慕的就是要经历上帝的恩宠，对吗？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如何在2026年里面有一个丰盛充满恩高恩典的一年。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用谦卑，我们要用尊荣的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用渴慕，对上帝的话语渴慕呢，来领受上帝的恩宠。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正确的价值观和合乎上帝的心意的观念，以便于让上帝的恩宠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领受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就是诗篇第一篇来说出这主题而且诗篇第一篇呢总括了整个诗篇当中的150篇，所以这就是精华。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话语。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竟都顺利。第四节说，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子，第一句话呢，就说有福的人，所以诗人的目的呢，已经非常清楚，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蒙福的人。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蒙福的人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蒙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蒙福的人是不从不站，不做恶人的道路，而唯喜爱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这圣经里面借着整个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强烈的对比，而这个对比呢是有两种输入，两种结果，还有两种命定。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讯息，就是两种输入。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呢，是诗篇呢是属于希伯来的 诗歌、他们用这一个诗篇呢是用 歌曲、有韵律的唱出来，而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呢告诉我们呢是有 那个构造是平行的结构，而且呢是富有丰富的生动的情意，所以我们看刚刚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容易想到那个画面，对吗？所以这一个第一组的对比的平行结构呢，再来看一次诗篇第一篇，是关于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而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不但不从不做不占这个恶人的道路，那我们看到唯有的意思呢，是专心全意的来喜悦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的呢也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经过2025年，对吗？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开始做评估，2025年当中我们设立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人说我要读完圣经一本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的，挥一下你的手。2025年有完成一本书的有几位弟兄姐妹？ Amen，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的鼓励好吗？所以呢，这是一个你有时间你做什么一整年过后，如果你有选择做，那这样感谢主，你这一些的圣经的知识，对上帝的认识，还有对整个经文的理解，肯定呢日久累积，那我们就带来这个丰富的这个属灵的看见。那圣经里面告诉看得很清楚，就是不从不站不做，这是一个渐进的，也就是讲说呢是一个过程的如果我们今天经过一个诱惑，我们经过你不停留，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还不会陷入诱惑当中。但是他说不做，就是做就是已经站立，而且呢坐下来与罪人同屋，而且呢甚至参与在其间。所以一个有福的人首先要有克制力，不从不站不做，那这样就我们可以从诱惑当中能够得到释放。然后但是这只是一个得胜负面的得胜 积极的就是我们能够愿意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今天从一个恶人在这个法庭上的字眼呢，就是有罪的人，现在的这个含义就是有犯罪记录的人，而更进一步的呢，就是不单只是一个偶尔犯罪跌倒的，更深入的是习惯性的犯罪而持续作恶的人，就是好讥笑的人，那个是最严重的罪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生命，你可以做出选择，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还是成为一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恶人。而这就是我们要警惕的。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这个要注意的，就是有福的人是单数，而恶人、罪人、这个好讥笑的人的这个原文呢，是属于复数的，也就是讲说，有福的人是少数，有罪的人是多数。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一个社会当中，很少的人是基督徒，对吗？然后呢，很多的人是不信主的。那在信主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是过敏的基督徒，少数是敬畏敬虔的人。所以今天你要选择做什么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要做有福的人，但是问题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属于那真心诚意要来寻求神的人吗？2026年，我们在总结这个恩宠之年的这个最后一个主题，我们要带出的就是一个渴慕神的人，能够成为上帝蒙恩的人，而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你要选择领受什么？你要选择在你的时间，每个人都是24小时的当中，你要使你的灵命喂养的是世界的资讯还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一个选择很重要，因为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很多的资讯我们都分不出到底哪一些资讯呢是对的，是可能这个商业的手段，广告的手段。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分辨能力不是所有的资讯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有这个选择性。所以很多都是没有经过筛选的。以前我们有些时候电影，我们政府一定会有这个先审核，然后看哪一些是可以开放给每一个人看，有一些是必须要16岁以上甚至呢有分等级的。但是现在网际网络里面不分了除非有家长限制我们孩子的时间，否则呢可能我们年纪轻轻，我们可以充斥的所有的很多不好的资讯呢，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孩子的吸收。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必须要很严谨的看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有限的时间里面，那我们选择让什么资讯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管我们的年纪成人小组，或者我们的这个长青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每一天的开始，我们都选择用活泼的生命，用上帝的话语来先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才出去就是活动或者是工作。所以今天让我们很严谨的看待两种输入，一个是上帝的话语，一个是属世的资讯。而这个诗篇如果你进入第二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讯息里面提到上帝的儿子，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是作者 预言多年后降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粮，在约翰六章第三十五节如此的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是作者提到渴慕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在这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最终呢是指向上帝的儿子，就是启示神的律法和他的心意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而完全彻底的显明了他自己，也唯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内心最深处的饥渴跟空缺。 Amen。 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话语就是进入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食物，我们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食物，领受耶稣，他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唯一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对象。所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保持在生命当中寻求他，信靠他，敬爱他，并在凡事里面来顺从他。 Amen。 好，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作者呢，虽然呢我们看到整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我们却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事实，就是我们要跟神保持联系，才能够有那个生命力。 Amen。 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读圣经，就好像没有吃没有吃饭一样，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准绳。所以因此呢，让上帝的话语能够不断的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两种输入，今天你选择领受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还是选择每天 TikTok，每天 YouTube、Facebook 看人家去哪里吃好吃的，看人家去哪里玩好玩的，然后看了之后就想，哎，为什么我不可以吃这样好吃的？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孝顺我，带我去出国旅游啊？那你充斥的呢，就这一些属世的价值观，你想的呢，就进入一些负面的比较，然后陷入你的这整个的愁烦当中。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得亮光，满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 两种输入带来两种结果，第二就是两种结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研究呢，健康的饮食对人的一生拥有深远的影响力。它不仅在预防营养不良降低这个心脏病、糖尿病或者中风、癌症的这个风险，它也能够强化骨骼牙齿，还有改善我们的情绪，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因此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吃什么决定我们的健康，对吗？所以有些话说，一天一个苹果这个疾病远离我，对吗？所以呢，健康的饮食很重要，所以你吃什么影响你会不会有健康。所以诗篇的作者呢，他不但告诉我们适用于我们的生活，也同样应用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所以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就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强烈的对比，用生动的画面来说明这一个真理。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有福的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竟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 被风吹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对吗？所以你两种输入的你我们的生命呢，就是 取决于输入的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会带来两种结果。而这两个结果呢，一个就是丰盛结实，另外一个是康比随风吹散。所以这代表我们所吸收摄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决定那个结果。那位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自然而然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实。而诗人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结果实还有什么呢？一个永恒性。所以结果实代表着我们生命有意义，我们发出那个价值。果实是树当中最有价值的产物，也彰显一棵树存在的目的。如果果实不仅呢是美观也实用，更重要的是果实能够带来滋润，能够喂养，使人得健康或者喜乐。在圣经当中，结果实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结果实，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能够结出果实来。所以因此耶稣呢也曾咒诅那些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然后很严肃的来宣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会被砍下来丢到火里所以耶稣基督呢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果实又是什么呢？品格的果实，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有品格的生命。而这个有品格的就生命，就如同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的一些特质。那还有善行的果子，就是我们借着爱心、服事、怜悯，还有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到圣光联系站所接触的那些就是贫困的家庭、有需要的家庭，我们愿意成为义工，我们愿意捐献祝福他们，这就能够结出善行的果子。第三是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为人祷告，邀请人来参加我们的新年购物，然后借机会有机会讲福音给他们，甚至邀请来参加主日，最后那一个人得救了，你就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今天拥有正确属灵输入的人，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活出圣灵结实的生命，有喜乐，有平安有节制，有信实，有良善，这些果子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间接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把爱带给他们，而最终就是把福音传给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 Amen。 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而且不但是我们的生命有目的有价值，而最终呢也有一个永恒性的。因为诗人描述这一棵树呢是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不是指它不会经历干旱的情况，而是在艰难的季节呢，这棵树仍然能够坚固长青稳定而不会枯萎。所以也就是讲，一个有福的人是有生命力的人， Amen， 是可以经历困难挫折，而且呢信心 也不会失落。所以他不仅是不是只是在环境的影响，而是呢扎根在上帝的真理，所以拥有上帝生命活水的灌溉，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发挥出那个永恒性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是稳定的。感谢主，我们知道2025年有一些的人不是这么的平顺，有一些可能经历健康，有些可能经历一些挫折，我们的家人可能离开我们，我们的这个孩子可能也有一些的状况发生，但是我们仍然以信心来经过，使到神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哈利路亚。对比的是什么？这个水栽种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能够按时后结果实，所以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很丰富、很美好的景况。但是对比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对比的就是糠秕。糠秕是什么呢？糠秕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这个壳啊，就是拿掉之后我们吃的米粒呢，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所以糠秕是不可以吃的，糠秕呢是没有果的，而糠秕是轻的，就是风一吹来它就被吹掉了。所以呢，这是没有根、没有果，甚至呢也不稳定的，所以没有营养、没有重量，也没有价值。风一吹就被带走，没有人会记得它，也没有人会寻找或者需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的生命是结果的还是康比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持续选择用错误的讯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康比的生命，而是空洞的、漂浮的、无根的、无意义的人生。这难道是你要选择的生命吗？世界的谎言还有属灵的真理，我们是充满在一个谎言的世代当中，这一些资讯给予我们错误的价值观，也给我们错误的追求。所以很多的人，我们用同样的观念呢来看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很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上帝，如果我的信仰不能够给我过富足或者舒服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话，那么我就会放弃它，我要选择那个有给我祝福的神明啊。那很遗憾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人选择到最后却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渴慕于神的话语，而不是世界的，跟随世界的潮流跟信息。因为若是我们选择错了，我们就会走向不同的结果。被栽种的生命，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尽都顺利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想法一切都顺利，而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很坦荡的度过人生的挫折。而这一个是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所以这棵树呢是有主人的，你的生命也是有主人。你被栽在哪里？不是荒郊野地，不是沙漠无水之地，而是在溪水处。也就是讲，今天神已经把你栽在那个溪水当中。可能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想待在神所要栽种的地方。神栽种的地方，刚刚我所说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可以调养塑造你的品格。你愿意被神塑造，那你就活出那个生命力，所以是有主人的。哈利路亚。 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因此我们能够在他所安排给我们的地方领受他所赐的生命活水。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我们持续领受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生命是丰盛而富足的。哈利路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同样神的话语也告诉来约有吗？如果没有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诵，好使你遵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所行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神指示约书亚因为他接任了这个摩西的这个重任，带领以色列人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责任，他会惧怕，但是同样的一个信心的原则，只要他愿意成为神所赐福的领袖呢，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而唯一的目标就是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任何的挑战，如果你觉得你不足，如果你觉得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有缺乏，你在公司里面你觉得有挫败感，今天回到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会给你亮光，神会给你力量，神会给你勇气突破你的现状，然后使到神的心意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被眺望起来，最终能够成就，让上帝的恩宠能够进入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家中。阿们。所以要有恩宠之年呢，其实不复杂，就是刻意的选择渴慕神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阿们。恩宠的生命就是有两种输入的资讯，吸收属神的话语或者属世的知识，而这两种这个结果呢截然不同，最后呢我们会进入两种命定，第三就是进入两种命定。我们在去年一月份美国的一个大事呢，就是川普总统呢竟然再一次的当选成为美国第47任的总统。2020年当川普呢败选了之后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他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新掌权，对吗？而且那时候官司诉讼案呢很多对他不利的指控呢，都让他似乎还有让所有支持他的人觉得他可能不可能再有机会了。但是2025年就是情况改观了。今天我们不是要谈论政治，而是要指出一个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忽略的人生功课。重点是不是你赢了多少这个场的这个战役，而是你最终是否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人可能一开始很成功，但是到最后失败了。不管如何，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经历挫折，但最终我们能够赢得最后上帝给我们的评论，那才是重点。Amen。 所以今天有两种命定，这两种命定最终你要取得谁的喜悦。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的生命，看到今天也有很多我们会觉得百思莫解的但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上帝要我们交代的不是别人的生命，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诗篇第一篇第五第六告诉我们两种命定，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最终我们面对审判台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交代，因为这一个最终我们的上帝审判我们最后的去处，就是我们的命定，我们去哪里，我们被神喜悦还是被神唾弃，我们进入永生还是进入永远的沉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被批评，对吗？说哎，你不要论断我，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含义是，你不要负面的批评我，其实我们要人的认可啊，如果你讲我好话，如果你称赞我，那这样我们会很高兴的。所以不是不要论断，而是呢，是好的可以讲，不好的你就忽略忽略就好了。但是今天面对全能的上帝，面对 最终的审判，上帝要跟我们讲好话还是真话？你希望我们今天听好话还是听真话？但是现实就是听真话很难听，因为两眼逆耳嘛，但是听好话很爽，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可能让我们骄傲自大，然后最后被神唾弃了。我们希望被人看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成功、有吸引力、受欢迎的人，我们希望被肯定，这是事实。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找错误的人，我们找错对象来得到肯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的人给予我们肯定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要肯定的人是我们的全然的上帝。 Amen， 哈利路亚。这就是让我们提醒的地方，有两种永恒的结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永恒的结局只有两个，因为人会最终会经历死，死后有审判，没有轮回，也没有人生重来。我们要么就是在审判台前站立不住，被神定罪，要么就是被神接纳，然后领受上帝的公义，得着神圣的恩宠。但是罪呢，可怕的地方在于让我们做错选择，我们分辨不出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判断错误也会带给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来看诗篇第七十三篇三到五节，如此的说，这是诗人面对周围的人的时候，他说，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个诗人看到人比他还好，有信主的人竟然劳苦重担，没有信主的人竟然高傲，而且呢身体又健康又长得肥肥胖胖的，看似乎一点困难都没有，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他们的生命太好了，我们信主的人却这么苦所以呢他觉得不公平， 这个诗人在上帝的面前跟神讲，这样不公平吗？为什么没有信主人比我们有信主人更好？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呢，上帝应该祝福我，上帝没有祝福我，就是做错了选择啊。然后看到别人，那我不如不信主好，因为没有信主人有健康、有财富，长得还白白胖胖，对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跟这个诗人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很多的人会问的信仰危机的问题。为什么不敬畏的神似乎过得比我们更好？所以到底他们是人生的赢家还是我们呢？我们现在开始嫉妒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持续到永恒，那这样我们就失败了。人生的定夺成功不是在这世上，人生定夺成功是在面对审判全能的上帝的面前。只有他定论我们的成功，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才算数。 Amen。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在受苦甚至可能有疾病，可能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坚持的这个持续的重点。不要放弃，让你的生命再一次的充满上帝的话语。你要把你的心像那个诗人说，我的心啊，为何你忧闷呢？为何你愁烦呢？我的心要像鹿渴慕溪水一般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渴慕神的话语。当你用更多上帝的话语，用很多的诗篇赞美诗来提升我们的灵的时候，我们的灵会瞬间得到这个苏醒，我们会看见上帝所要我们看见的。这就是诗篇第73篇16节，他说，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所以当我们有烦恼，当我们有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再回到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说，直到我进入了哪里？进入了上帝神的圣所。你不要进入辅导室，你不要进入酒吧，你不要找人，你找任何的都没有用，来到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原来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神给他启示，那些成功的人，那些这个今世的赢家，他们的结局不在神的殿中。当他明白的时候，他那个比较的心，那个嫉妒的心，他就放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改变我们的一生的那一个 moment， 那一个时刻。当你与神会见的时候，你觉得接触神，你领受神是超过任何的事物，你不会比较，你会觉得你很幸福，因为你与神相遇了，就在这一个时刻。所以结局，这个命定很重要，但是命定不是让你观看世界的资讯，因为唯有在你安静的时刻，你灵修，你祷告的时候，那么最终你就能够带来这个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26年，如果你在过去的一年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上帝的话语，我要鼓励你2026年开始严谨的看待上帝的话语。我们教会要邀请大家一起在3月份圣光旅程当中与我们一起做灵修。我们会用哥林多前书一起透过这个天路旅程的这个灵修材料， 那可能我们长期的继续用活泼生命，有些人用恩典365。最近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传那个陪你一起祷告都不错哦，3分钟5分钟，你慢慢的加添这些资讯进入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不但有智慧，不但有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中，你不会计较，你不会比较，你不会羡慕嫉妒，反而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喜乐，从上帝的话语每一天呢，你这样每一天累积，我敢保证你2026年的年底，你有拥有很多的祷告进入你的生命，拥有很多上帝的话语。 Amen。 教会也会有预备装备课程，当我们有装备课程的时候，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不要错过领受装备的时刻，而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归属一个小组的，在长青有长青的团契，在年轻成人的里面，我们已经展开了小组退休会，我们需要退，在这忙碌的生活当中退下来静修，这就是我们灵命能够得更新的重要时刻。不是哎呀讲同样的，其实不同，因为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领受。所以我邀请还没有参加小组，还没有进入一个基督的团体，那我要邀请你正式的加入，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圣经讲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不站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因此你从属灵的团体，你进入在一个上帝的这个大家庭，你有需要我们可以纪念你祷告，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小组当中彼此帮忙解答，这是一个有福的人。最终你领受的会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而最终到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站立的人在上帝的殿中能够领受他永远的福分。 Amen。 我们邀请敬拜团上台来预备，让我们大家一起做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总结恩宠之年，我们能够在神你的面前谦卑，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尊荣，我们也能够用最大的渴慕，渴慕神你的同在，渴慕神你的话语，渴慕你充满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里，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最慈爱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